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回答的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那就是关于三愿，就是神父跟修女所发的三个誓愿的意义。我们在上礼拜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是回答的神评愿。我们在那个节目当中，我们说神评愿主要是从耶稣那里来。因为耶稣他生于贫穷，活于贫穷，最后死于贫穷。耶稣他选择贫穷是自由自愿的。他选择贫穷主要告诉我们，就是物质的东西虽然是人所需要的，但是呢，并不是人的终极目标之所在。所以我们必须要肯定它的价值之后要超越，不然的话，我们整个的心是留恋在物质上面的话，就不能够提升我们的信仰的层次、灵修的层次。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愿意回答第二个愿的意义。第二个愿呢是贞洁愿，贞就是童真的贞，洁呢就清洁的洁，纯洁的洁。首先，我愿意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趣闻，也是我亲身的经验。我曾经到监狱去做使徒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我是每个礼拜一个下午到里面去，长达2年之久。因为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说：“我生病的时候你们来探望我，我坐牢的时候你们来看望了我。”所以这是耶稣所要求我们应当去从事的一个很好的复传的工作。记得有一天我到大学给学生演讲完了以后，我就赶过去了。当时有一个警卫，因为跟我很好很熟，他告诉我，他叫我，他说：“李牧师。”我说：“我不是牧师，我是神父。”那么当时呢，他马上就问我，他说：“神父跟牧师到底有什么差别？”我当时因为时间关系，匆匆忙忙，只能够长话短说。我说：“基督教称之为牧师，天主教称之为神父。”但是后来我自己多言了。像我们中国人说“言多必失”啊，我不小心我讲的。我说牧师可以结婚，神父不能结婚。想不到我第二句话说了以后呢，他马上提出一些很大的道理来。他说不结婚呢，这是相反人性，这是不孝有善，无后为大。其实呢，我想并不是那次才听到，很多人，特别是教外人，因为他们不懂。所以他们不能够了解，甚至到不能够谅解，为什么一个神父修女不结婚呢？其实不但是教外朋友不懂，连一些教友他们也不太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后来我听多了以后呢，我就是说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好好的沉思默想一番。那么这次这位警卫，对我有这样的一种提出这个意义来的话，我当然就开始好好的默想。我愿意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所谓的贞洁院的一个存在。当然，贞洁院跟那个独身律还是有点差距的。独身律是指的要当神父修女是不能够结婚的，但是这只是一个消极的规定。但是真正的、更要紧的、积极的一面呢，就是所谓的贞洁愿，就是一个人愿意度一个奉献的生活、修道生活，不管是男的是女的，他必须在他的生活当中要贞洁、纯洁，如同天使般。所以呢，独身是比较消极，贞洁是比较积极。为了帮助听众朋友都了解，那么我要回到整个的圣经里面去看。在过去呢，初期的教会，像比如说耶稣有设个宗徒，他的弟子当中呢，大部分的人都是度婚姻生活的。他们当中最小的、最年轻的若望宗徒，他是唯一是独身的。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吧，那就是耶稣有一次到哥法翁去。哥法翁的谁家呢？那就是波多禄， 日后的中途之长，全世界的耶稣的在世的代表，第一任教宗。我曾经在去年有一个机会再度的到他们家去看，当然现在是断言残壁了，已经不再存在。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到了波多禄家的时候，发现波多禄的岳母在家里卧病在床，因为他正发高烧。所以圣经说，耶稣一知道这个消息，马上进去把他治好了。后来他的岳母呢，就出来烧饭招待耶稣。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宗徒们大部分都是度婚姻生活。那么为什么教会到后来有所谓的独身律？我想主要的就是教会回到了耶稣的生活当中去看，后来发现了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在节目当中所解释的神平院。那么第二个特色就是耶稣他度一个独身的生活，当然贞洁那是不在话下。耶稣为什么度独身的生活？我想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他跟宗徒们的一些对话可以看得出来。有一次他们在讨论到离婚的问题，有人说，老师，在旧约里面好像有多妻的制度，而且呢旧约里面也提到过有休妻的制度，那么到底怎么样？耶稣回答他们，他说旧约里面有人休妻就是离婚，这并不是天主所允许的，而是因为他们心硬。什么叫做心硬？就是说他们根本不理睬天主的诫命，他们违背了天主的诫命去做。但是到了耶稣的时代，他很清楚告诉我们，夫妻的关系应当是一夫一妻制。好的，接着下来波多禄他们听了以后呢，就觉得，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万一婚姻里面的确有很多的困难的话，那这样的话又不能离婚，干脆我们就不如不娶的好。所以下面就是耶稣的回答，他说是的，但是这样的话并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也能够做得到的。所以好，耶稣开始讲了一些话，他说有的人天生是一个阉人，就是不能生育的人。不能生育当然有很多的因素了，有的是生理的因素，对不对？那么另外一个呢，有一种人他是被阉的，他被阉是被迫。像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一种所谓叫做宫刑，那就是去世。还有比如说过去我们的中国的历史中有所谓的犯官，这些都是为了要当官后来去世，是被阉的人。那么第三种，有的人是可以生育，但是他为了天国而自阉，变成不生育的人。那么这里所要讲的就是指的为了要度奉献生活，他们放弃了婚姻的权利。 有不少人说耶稣他不结婚，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神，因此婚姻生活好像为他是不好，会降低他那种神圣的尊严和地位。其实这样的说法我想并不是很正确的，因为耶稣他也是个人，不是吗？耶稣之所以他一生度一个独身的生活，有一个更高的理想，那就是我们在前半段所说的，有的人为了天国而自愿。因为耶稣到世界上来，他是为在孝戒方面替我们赎罪，打开天国之门。在积极方面，耶稣告诉我们，要获得永生，人就是必须要超越很多的东西，要完全服从天主的旨意和诫命。那么耶稣他为了要真正的去传播福音拯救世人，他必须要完全的投入。今天我们有一句话来形容耶稣的一生，那就是耶稣是一个为别人的生活的人。你如果要为别人生活，你就必须要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所谓自由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你必须在时间方面是绝对的自由，也就是说你的时间可以自由的支配。当然你在物质方面能够超越，然后第三个我们后来要讲的就是要超越自己。因为我们中国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你如果要真正的自由，我想这三个是必须要超越，因为这三个是阻挡一个人真正的自由的一个最大的障碍。耶稣不结婚是因为他愿意完全为别人而活。我记得1970年6月27日我当了神父，我当了神父之后的第一个使徒工作，那就是给基督教一个团契的教友们做演讲。现在已经24年前的往事了，但是我记忆犹新。我天天晚上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基督教的活动中心去。傍晚的时候我刚到那个地方，有一个长老会的牧师坐在门口，所以有人就引荐我介绍，他说这位就是今天要演讲的天主教的神父。那么这位长老会的差不多60-70岁的老牧师呢，当时也没有表达欢迎，他举起手来，他用大拇指指着我说，他说还是你们神父不结婚好。因为我们素昧平生，我不好意思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但是我想我可以了解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有了太太，有了婚姻生活，有了子女，也因此他就是比较容易分心。基督从圣经上保罗宗徒曾经说过的，他说没有丈夫或者妻子的，那么他才能够真正想去悦的天主，全新的悦的天主，当然基本上的就是为所有的人而生活。但是如果有了太太，有了先生，就是有了配偶以后呢，我们的心大部分都是想办法怎么来取悦于他们，也因此你心不能够没有旁骛。所以我想这位牧师他经过了几十年的婚姻生活、夫妻关系、亲子的关系之后呢，他讲出这一句话，我想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确，如果我们做神父、做修女的，如果我们有配偶、有家庭的话，我们的第一个责任应当是他们，而不是我们的工作。当然工作也是为了要帮助他们，但是呢，一定会受到很多的限制。所以度婚姻生活的确是有很多的不自由的地方，而独身呢，为了天国、为了别人而活的这样一种独身，实在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种规定。因为在这方面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食色性也，色字头上一把刀，英雄难过美人关啊。也就是说如果人随便去发展满足他的情欲的话，那么在这方面就会被情欲所困，在你的感情方面真正的变成一个不自由的人。但是听众朋友不要误会，这种独身愿不是一种消极的， 我常常想，如果一个神父一个修女，他虽然度的是独身的生活，但是呢他没有真正为别人而活，也就是去讲道、去牧灵，或者还有去帮助别人。如果他度的是一个完全为自己而活、以自我为中心而活的生活的话，那么他的独身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不是为放弃婚姻而放弃婚姻，那只是一个手段，为了达到去关爱更多的人。简单的说，那就是我们能够牺牲小我，为的是完成大我。所以我常说，如果一个神父修女他没有为别人生活的话，那么他的独身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为了解独身呢，我们必须要从人性的层面来谈。比如说一个科学家或者教育家，他们为了人类的更大的福祉，他们放弃了婚姻的生活，因为婚姻的生活为他变成一个具体的不可能，就如同耶稣一样的。那么这样的为了人类的更大的福祉而放弃婚姻生活，那么这样的是一个很好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奉献和牺牲。那么关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想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因为在父母的孝道的背后呢，还有一个更高的孝道，那就是对天父的孝道。如果天主的旨意是要我们度一个奉献的生活，那么当我们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在孝道方面好像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完全尽到，但是呢天主也会了解的。而且说实在的，有很多的子女结婚了之后，对于父母亲还很难去照顾得了，反而是我们修道的人反而没有家事之后顾之忧，所以我们的对于父母的孝道反而有时候尽得更好。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我们下次要继续的讲第三个圣愿，那就是服从愿。谢谢你的收听，天主保佑，再见。